今天是2026年2月1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固守京城以拖待变；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光明论残渣泛起；第三个是民众党放行国防特别预算。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11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财政部2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1月份出口额达到657.7亿美元，创下单月最高纪录，同比增长 70%， 这是16年来第二高的增幅。那么台湾出口大幅增长的原因是芯片等电子零组件出口大增。1月份进口额是468.7亿美元，同比增长 63.6%。 那么1月份台湾对美国出口212.8亿美元，同比增长 152%， 对中国和香港出口160亿美元，同比增长 49.6%， 对欧洲出口53.5亿美元，第一次突破50亿美元啊。那么对日本出口29.6亿美元，同比增长 37%。 台湾去年全年的出口额达到6400亿美元，同比增长 35%， 创历史纪录。那么出口带动了台湾经济增长，台湾去年经济增长 8.6%， 这是2010年以来的最高值。经济学家认为，从强劲的进出口数据来看，台湾经济增长的势头将持续下去。另外，中央社报道，台湾陆委会2月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去年对中国大陆的投资15亿美元，同比减少了 60%。 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的数据显示，台湾对中国投资最高峰是2010年，当时的投资金额有146亿美元，那么是2025年的10倍。那么另一方面，中国在去年对台湾投资1亿美元，同比减少了 65%， 这是第一。第二，中央社报道，台湾民众党立法院 党团召集人陈清龙2月11号在记者会上说，民众党同意将国防特别预算提交给立法院进行审议。那么这项预算已经被民众党和国民党这个联手拖延了2个月时间，那么现在终于要进入实质性审查。台湾行政院2025年11月26号提出国防特别预算，计划从2026年到2033年投入 1.25 万亿新台币，折合400亿美元，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应对中国。那预算案的内容包括采购美国等先进的武器系统、无人系统，以及和美国合作进行武器研发。特别预算提出之后遭到民众党和国民党的反对，民众党和国民党拒绝审议预算案，并且提出成本较低的替代方案。那么在台湾，一个议案完成立法需要6步，那么预算案也是议案，所以第一步要行政院或者立委提出议案，第二步立法院会进行一读，并且决定是否复委，就复议，那也就是说是不是要提交给立法院委员会进行审议。那么是否复委员会审议需要立法院的简单多数。那么执政民进党现在立法院不占多数，所以民众党属于关键少数，民进党加上民众党能够达到简单多数，所以民众党2月11号表态同意，这一关就算过了。那么法案进到第三步，就是委员会审查，那么对议案逐条讨论，第四步就是委员会完成审议送院会，那么第五步就是立法院二读三读完成表决，完成表决之后再交给总统公布。那么民众党为什么这个时候态度松动了呢？关键原因是只有一个，就是美国方面释放了关切的信号。美国国会2月初轮番表达对民众党和国民党 拖延预算的不满，要求台湾执政党和在野党放下分歧，推动预算案的通过。那么台湾立法院现在正在休会，将会过完年之后就会24号开始恢复工作啊，我们就看啊，他这个到底能不能过啊。第三，共同社2月11号发布了对日本新当选众议员的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 83.4% 的众议员啊，新当选的众议员赞成在宪法中设置紧急事态条款，反对只有 8.9%。 紧急事态条款就是当国家遭遇战争、武装攻击、大规模灾害、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时候，政府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啊，这就叫紧急事态啊，紧急事态条款啊。那么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进行动员啊，这是一个动员的状态，那么会有更多的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啊。那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也是一个紧急状态。那么调查还显示 81% 的众议员赞成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反对只有 9.4%。 那现在日本的宪法是和平宪法，日本放弃战争啊。我现在可以回来吗？我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我打开了吗？我现在进去了，你们现在看得到我吗？我现在正常，还是看不到。可以了，已经可以了，他们已经看到我了。OK， 有点延迟，继续吧。我到哪里？就民调那里可以吗？对吧？我就从第三条开始嘛，好不好 ？OK， 好，好，拜拜。抱歉，我刚才断线了，刚才我断线了，网络断了，可以了啊，跟我们的管理员打电话。管理员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好，我们从第三开始吧。第三，共同社2月11号发布对日本新当选的众议员的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 83.4% 的众议员赞成在宪法中设置紧急事态条款，反对只有 8.9%。 那紧急事态条款指的是当国家遭遇战争、武装攻击、大规模灾害、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情况时，政府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样的话，政府可以拿到更多的权力啊，来应对紧急事态，也就是所谓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调查还显示 ,81% 的众议员赞成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反对的只有 9.4% 啊。那么日本现在的宪法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保持海陆空军以及其他的战争力量，那么自卫队是日本最低限度的自卫手段，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就会让自卫队变成宪法认可的国家武装，完成日本变成正常化国家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那日本众议院有465位议员，有403位议员参与了这次调查，修宪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执政目标。高市早苗在2月9号的记者会上说，宪法说明国家的理想样貌，我们将会确实着眼国家未来，朝着修宪迈进。那么日本众议院2月8号举行选举，自民党和日本维新党已经获得了2/3以上的席位，那么2/3席位是修宪的门槛，这意味着日本修宪应该会提到议事日程啊，这是第三、第四。 日本体育媒体报道，冬奥会2月6号晚上进行了花样滑冰团体赛的第一天比赛。那么当天的日本有个选手叫坂本花枝，坂本花枝比赛完了以后回到场边，镜头一扫过啊，各个国家代表队的休息区，中国的休息区空无一人啊，就是说，也就是说，在这位日本花样滑冰选手坂本花枝比赛的时候，中国队集体退场啊。那日本网友在推特上发帖评论说，怎么一个人都没有，看直播吓了一跳啊。在坂本之前刘美贤比赛的时候中国队还在啊，那么其他国家比赛的时候中国队也在，而且还在鼓掌啊。那么虽然中国队退场，但是呢坂本花枝展现了高超的完成度，他获得了 78.88 分，位列女单短节目的第一啊，为他们的团队贡献了10分。那么中国选手当天获得了第八名啊。那么中国网友张小敏在推特上发帖说，这件事情和高市早苗当选一样，不但没有压趴下，反而创造了日本历史上最高的得票率啊。中国也是神助攻啊，在花样滑冰比赛也是一样啊。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众议院2月11号以219票赞成、21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决议，撤销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所依据的紧急状态声明。六名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共同谴责川普政府这项标志性的经济政策。川普在去年2月以芬太尼威胁为由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据此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那么撤销紧急状态声明等于在法律上拆除了川普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基础。那么这项反关税决议在众议院通过之后要提交参议院，那么参议院有一定可能性通过，但是就算是通过也会被川普否决，因为川普是总统啊。那么国会的这个行动应该就没有办法实质性的推翻川普的政策，但是他在放大一个信号，就是川普控制不住共和党。那么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无法让共和党团结一致的支持川普。川普在投票结束后迅速的发帖说，反对关税的共和党人将面临选举后果。约翰逊出来打圆场说总统不生气啊。那六名共和党议员公开和川普唱反调，原因是选民对关税的不满。无党派智库叫税务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指出，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去年让美国的家庭一年下来增加了$1000的支出。那么如果现有的关税持续不变，到今年美国家庭要增加$1300的支出。民主党已经明确表示将继续就川普对其他国家的关税发起类似的投票。这是第五、第六。美国国会山报报道，民调机构盖洛普2月11号宣布停止追踪政治领导人的支持率，终结了1930年代开始对总统支持率的民意调查。国会山报指出，盖洛普做这个决定原因是美国总统川普一月发帖说，虚假与欺骗性的民调应该视为刑事犯罪。盖洛普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从2025年1月的第二个任期开始持续下跌，从就职时候的 47% 跌到了去年12月的 36%， 36% 是盖洛普统计最低的美国总统支持率。美国总统最低的支持率 36%， 川普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所以他现在停止追踪啊， 为啥？因为川普说要刑事化，这恐吓，这是啊，总统恐吓你很可怕啊。这是第六、第七，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皇家骑警确认 ，BC 省，坦布勒里奇中学枪击案的嫌疑犯是当地人，叫鲁特塞拉，今年18岁啊。那加拿大很少发生校园枪击案，再加上这次枪击案造成了9人死亡，其中6人是未成年啊，还有27人受伤，所以这次枪击案震动了整个加拿大。那么鲁特塞拉先是在住处枪杀了39岁的母亲和11岁的弟弟，然后跑到中学先枪杀了一名女教师，然后是5名12岁到13岁的学生。那么当地警察在接到报警2分钟就赶到中学，然后他向警察开枪然后自杀。这件事情非常悲惨。鲁特塞拉4年前辍学，他和坦布勒里奇中学的遇难者没有亲属关系。警方通报说鲁特塞拉有心理健康问题，他的家人过去几年报警过好几次，警方不止一次拘留过鲁特塞拉，并且根据 BC 省的心理健康法带鲁特塞拉去做过心理评估。警方还说2年前曾经从鲁特塞拉家里收缴过枪支，不过这些枪支的合法持有人后来提出申请要求归还，所以枪支就归还了。加拿大总理卡尼2月11号说，联邦政府降半旗哀悼遇难者。加拿大上次发生严重的校园枪击案是在1989年12月。25岁的男子叫勒皮纳闯入蒙特利尔理工学院。他把男生女生分开，然后专门向女生开枪，有14个女生死亡，13个人受伤，然后他在自杀。那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悲惨啊。第八，法新社报道，德国科布伦茨高级地方法院2月11号判决中国美国公民叫马丁蒂，美国公民马丁蒂有期徒刑2年8个月，理由是他主动向中国的国家机关提出可以提供敏感的美军信息换取金钱报酬。马丁蒂是从2017年到2023年担任美国国防部的承包商，2020年开始他在德国的美军基地工作，后来他离开美军基地，2024年的夏天马丁反复的联系中国的国家机构政府机构，说能够提供敏感美军信息。那么德国警方2024年11月在法兰克福逮捕了马丁。美国在德国有几十座这个军事基地，有35000名美军驻扎在德国。那么这些基地呢，都雇佣了很多的当地人，总共有11000名当地雇员。他们和马丁一样，都是文职人员，协助后勤、餐饮、医疗保健等服务。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会知道一些信息，但是他们通常不会知道那么机密的信息啊。这是第八、第九，日经新闻报道，芬兰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燃煤发电量是5735泰瓦时，同比减少了 1.6%。 印度去年的燃煤发电量是1473.72泰瓦时，同比减少了 3%。 也就是说中国跟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他们都在减少煤炭的用量。这也是中印两国第一次52年来第一次同时减少燃煤发电量，原因可能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加。那么中国去年光伏发电增长了 43%， 风力发电增长 13%， 不过中国在燃煤发电量减少的同时，装机容量却在增加。美国非盈利组织全球能源监测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新增加的煤电装机容量达到78吉瓦时，是过去十年的最高水平。专家认为，中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这个燃煤发电，这是没有疑问的。装机容量增加了，发电量减少了，说明什么？说明有很多的电厂没有开工。这是第九、第十。美国劳工部2月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一月美国新增13万个工业岗位，那远远高于预估的55000个，出人意料啊，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啊。那么一月份的失业率 4.3%， 环比下跌了 0.1 个百分点。美国劳工部同时修正了去年的数据，去年美国全年增加了18万个工业岗位工作岗位，这是疫情以来就业增长最差的一年啊。24年是200万，去年只有18万，你说这差多少啊？差非常的多啊。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抱歉我们刚才网络断了一下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习近平固守精神，以拖代变。那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10号在八一大楼以视频的方式慰问解放军战略执勤的部队，他要求全军部队保持规定戒备状态，及时有效的处置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那习近平很少讲这么好像很严重的话语啊，就讲的好像要出问题一样啊。时事评论员杜文1月24号引述体制内的消息说，目前解放军全军各个部队正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所有的人员返回岗位，手机禁止对外联络啊。习近平要求解放军各部队原地待命，不许动，不许调动。他害怕部队进京啊。那事实上，习近平今年春节没有按照惯例去外地视察啊。以往呢，春节前都会去外地视察啊，而且在外地就会慰问部队啊。那今年就没出外地，去哪儿呢？去北京市。他在北京市视察，不出城啊。那就算是在北京市，习近平也没有去部队慰问，没有去部队机关慰问，而是在八一大楼里视频通话啊。而且有人掐指一算说，习近平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离开北京城了啊。习近平最后一次去地方视察是去年11月啊，大家还记得吗？去年10月5号是三亚榆林军港啊。做什么呢？福建号航母入列授旗仪式。这次活动很特别，因为福建号基本上是习近平一直很关心，因为电子弹射啊，电子弹射习近平拍的板，所以习近平很重视，他专门去参加这个福建号航母的入列授旗仪式。但是这次呢，只有张声明陪着习近平参加这个授旗仪式，而且张声明主持这个入列授旗仪式，张幼霞、刘振利都没去。而且不仅如此，当时的情况是海军，因为你要知道福建号嘛，军舰是海军嘛，入列讲这个这是海军的事儿。但是海军的司令和政委都落马了，当然来不了。那海军来不了，榆林军港在哪儿？南部战区。那理论上来说，南部战区的司令员跟政委应该来，结果司令员吴亚南已经落马，政委是王文全，王文全却没来。 那你想一下，海军不来，海军呢落马了，来不了。南部战区呢，这个司令员落马，政委不来，那结果只有张声明来，三剑客蔡奇张国清啊，还不是那谁，还有就是郑三杰陪着啊。那习近平是五号六号在三亚，七号八号就去了广东啊。广东先是去梅州，梅州去了谁家呢？梅州去了这个谁啊？这个叶剑英他们家，是看了叶剑英啊，叶剑英。去叶剑英故居啊，然后就去广州。九号晚上全运会开幕式，习近平参加了，这就最后一次习近平去外地啊，去外地是考察视察啊。那张幼霞是一月十二号出席了中纪委全会的开幕式，然后呢，一月二十四号。官宣张幼霞、刘振利违纪违法啊，正在接受调查审查。那当然，张幼霞落马震动了整个解放军。说是张幼霞，其实是一月十九号被抓的。张幼霞跟刘振利是一月十九号被抓的，十四号不参加这个叫啥？十四号参加中纪委全会啊。12号、19号抓的，20号他就缺席了这个中央党校的这个会一个开班式，他就没出现24号官宣。那到现在为止，军委机关各个部门、各个战区、各个军兵种到现在都没有在官方渠道表态支持中央军委支持党中央的决定啊，决定什么决定？就是张幼霞落马的决定啊，调查张幼霞的决定啊。但是呢，解放军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员文章，要求解放军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服从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号令啊。那这些呢，都不大正常啊！理论上，张幼霞一落马，解放军各个部门、各兵种都要出来表态支持啊，但是没表态。那有人说是习近平下的令，也有可能啊，可能性是有的。习近平这老神在在，觉得很有把握，你们就不用表态了。那以前表态说明啥？那对嘛？你以前说表态说明啥？为什么现在不用表态啊？去年春节，习近平去了哪儿？习近平去了辽宁，特别吧？一月二十四号，习近平去了沈阳，这个去了沈阳的北部战区机关视察慰问。当时谁陪同？张幼霞。为啥？沈阳军区是张幼霞的大本营。张幼霞是07年到12年，他在沈阳军区当了司令员，当了五年。他是五年的沈阳军区司令。沈阳军区后来就变成了北部战区啊。那么当时有一个情况，就是2012年的8月，习近平准备接班了，马上开始八大了。这8月份北戴河会议结束，9月1号习近平出席了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9月2号习近平就闭门不出。习近平神隐了大概13天，9月2号到13号这13天，13天他在干嘛呢？13天他在干一件事情，联络啥呢？联络了五名高级将领进京，调到北京去，充实中央军委。这就是所谓的新五马进京。五马进京是哪五马呢？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 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广州军区司令员张扬、广州军区政委张扬、南京军区司令员赵克石、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五马进京，当时就是点名就去五马进京。那大家还记得拜登国安顾问沙利文2024年8月访问中国，点名要见张又侠，结果是8月29号这个沙利文8月29号下午去见这个习近平，上午先去八一大楼见张又侠，当时说是习近平鼻子都气歪了。所以你想一下，八月份这个沙利文见张又侠把习近平给气着了，习近平转过头来到了2025年的1月份去沈阳军区慰问，去沈阳军区慰问显然是给张又侠面子，这里面中间有什么故事没有人知道，但这里面肯定有事儿啊！当时这个习近平要求全军部队要加强战备值班啊，及时有效的处置各种可能突发的情况。这是去年，再往前前一年，24年2月，习近平去了天津，也是年前。所以其实习近平年前都会出去走一下啊，走一下。那么当时是谁陪习近平呢？当时是何卫东，何卫东陪着习近平去慰问驻天津的部队啊。那你看，前年是何卫东，去年是张又侠，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在平衡他们俩的关系。时事评论员杜文2月11号在推特平台上发帖说由于张又侠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消除啊，所以呢习近平担心这个出事儿，所以他不敢离开北京下基层慰问啊。是不是呢？我的看法是这样。一，去年11月福建号入列这个仪式，那么我认为应该是习近平不让张又侠去，不是张又侠不去，我原来觉得是张又侠不肯去，我认为是习近平不让他去，理论上也应该是这样。所以当时他们之间就应该已经掰了，而且掰得很厉害，就习近平就你别来了啊！但只是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习近平真会下手，而且呢习近平对张又侠下手应该不是说真的吵一架然后就把他给办了，不是，应该是谋划了很久啊。所以三个月没离开北京这件事情肯定跟这有关系啊，他早就习近平早就动了杀机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不离开北京肯定是保持谨慎的态度啊，这有安全上的考虑，也有单纯就是怕死啊。不过我现在认为习近平现在的策略就是拖，就这么拖着不摊牌，反正人我已经抓了啊，这边一边拖着一边安排人去部队做工作啊，拖着拖着呢用这种方式呢让部队泄气，因为现在理论上来说如果真的部队是不服气的话，那他现在应该是绷着的，绷着的，你现在只能如果用拖的方式让他泄气，然后再等他气泄了再做进一步的动作。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风险又太大了，万一这帮军人在一起这个义愤填膺越想越气怎么办？这风险有点大，现在我们不清楚他到底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中国经济光明论残渣泛起啊。那么总理李强2月11号主持国务院的专题学习啊，那这次专题学习的主题是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那么副总理丁薛祥、张国清、国务院秘书长吴振龙做交流发言。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叫周伯文，给这个国务院做讲解，然后这个李强就发言，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大力推进规模化、商业化的应用，促进人工智能终端和服务端消费，建设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发展壮大智能产业，拓展更多高价值应用场景，还有很多，我就不念了啊。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中国经济现在嗷嗷待哺啊。那中共现在在玩尿泥，不是生产，这都是花架子，这都是花架子。我不说人工智能不能搞，你要搞你就真搞。现在中国的人工智能叫什么？叫投机取巧。就像当年搞硬件，硬件也是一样，中国的硬件发明全部都是从硅谷嫁接过来的项目。人工智能的情况差不多啊，中国现在发展的人工智能不会带来任何意义上的科技进步，一群骗子在骗钱而已啊，骗股市的钱，骗政府的钱，政府在骗老百姓的钱啊，就是这样啊。今天在网上看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这么说，他说接中央通知，央视新闻频道和山东卫视近期在青岛港拍摄新闻啊，一季度的报道要求山东港口必须重现一片繁荣景象，北门西门必须堵得进不去车啊，港联结港联新必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啊，开启大范围的堵车，把所有的车辆全给堵在路上，配合新闻报道，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无条件的支持。山东啊，山东很那啥。网友跟帖说，用堵车来体现经济繁荣，亏你们想得出来。堵车除了反映你们无能之外，别的什么都反映不出来。这帮玩意儿的思维和行事作风，我真是半点都看不惯。看见没有啊？这就是中国的繁荣。中国的繁荣怎么来的？中国繁荣这么来的啊？事实上怎样？事实上经济的情况怎样？别的不说，克尔瑞发布了一月份十大城市二手房房价地图。别的不说，我们就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继续跌，而且这四个城市。每个城市里面的任何一个区都没有涨的，全在跌。四个城市所有的区都在跌。北京均价63148，同比跌 8.5%。上海55265，同比跌 7.6%。广州33419，同比跌 9.04%。深圳63692，同比跌 6%。一月份。这一月份的数据啊，那么最近呢，中共扩大了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宣传力度啊，你基本上媒体上面全部都是中国经济一片光明。针对海外的这个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宣传力度也加大了啊。那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有人给我推荐了一篇文章，题目叫2026年我眼中的中国经济。这个作者呢叫小鹿师傅啊，这个推特上的一个网友，我不知道他是谁啊，他的推特的名字网名叫小鹿师傅。那么据说呢，我就不知道了，据说呢这篇文章啊，推特的这篇文章有200多万的浏览量，非常牛逼啊，不 不是一般的牛逼。你要知道推特上200万流量很厉害啊。我看了一遍啊，文章我看了一遍，有点看不下去。为什么？我拿其中一段念给大家听一下，看看你们行不行啊。我是有点看不大下去。与此同时，低利率环境下，金融体系的净息差持续收窄，风险定价能力与风险承受能力同步下降，金融机构的竞争被迫向下沉，对具备财政信用背书的政府类资产形成高度集中配置，这意味着整个金融体系里流通的钱并没有减少，但在现有制度和预期框架下，能够被接受、被持有且不必承担过高尾部风险的资产显著减少，结果是金融资产、金融资源在同一个安全角落里高度拥挤，而真实经济中大量中小企业却面临融资可得性下降、成本上升的现实约束啊。这个安全角落主要指向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以及隐含政府信用的城投平台。当银行宁愿用 2.5 的收益率购买十年期国债，也不愿意以 6% 的利率贷款给制造业中小企的时候，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就出现了结构性断裂。那这段文字到底是啥意思呢？是有点拗口啊。其实讲的是人民银行不断的引导利率下降，然后银行呢水漫金山啊，贷款又贷不出去，那怎么办？就一窝蜂的去买国债。那人民银行原本是想用大水漫灌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结果资金在银行内部空转，刺激政策没有效果，就这个意思啊。我就不知道谁能把这篇长文看完，很长的那篇文章啊。当然最可笑的就这200万的流量啊，200万的流量，为啥？这种文字怎么可能有200万的流量？你喊一嗓子可能有200万，但是你哼哼唧唧几万字有200万的流量，拜托，你做戏也该认真一点。总的来说呢，这篇文章是中国经济观光明论的一个晦涩版。那么它的表达、它的立论、它的论证基本上还没有达到券商分析师的水平啊。那讨论中国经济，我认为有两个要点，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房地产，房地产泡沫破裂，它带来了一个后果，叫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结果就是通缩啊，通缩的后果就是内卷。内卷会导致企业倒闭和失业，这是第一条啊，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地方政府财政崩溃。为什么地方政府财政崩溃重要？因为国进民退的背景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它占有的市场资源超过了 80%。 也就是说，一个民营企业在市场上接订单 ,80% 订单来自政府 ,20% 来自市场。所以呢，当地方政府财政崩溃的时候，地方经济就完蛋了，因为它没有订单了，你这企业就要倒闭，市场上 找不着饭吃了。这就两个要点。我们现在看到了转机吗？我们没有看到转机。那为什么这篇文章，这篇光明论写的这么晦涩呢？因为如果文字你讲的太清楚，就会穿帮，就会露馅儿。大家记住，故弄玄虚的家伙肯定是因为没办法自圆其说啊。我就很喜欢 Leva， Leva 的帖子讲话讲得清楚明白，直接了当，超级痛快。我又看着他一个帖子，他这么说啊，他说作为普通人，你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就俩指标，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有没有根本的改善。如果年轻失业率下降，说明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了，开始招新人了。但是他说我在高校任教的同学还不止一个啊，告诉我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情况还在恶化。那年轻人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工作就没办法学习技能，将来也不会有收入，那消费怎么好得起来？那这是一个。他现看现在，看中国经济的未来，看两个数据，一个叫生育率，一个叫出生率，两个指标。他说养儿育女是中国家庭最大的消费项目，这个话说得非常对。没有新生儿就没有消费，看这两个指标，年轻人能润就润吧。帖子还说，你决定未来20年在哪里生活，要看趋势，而不是看明后年的经济数据。再说，那些数据早就被政府扭曲的面目全非了。深度老龄化之下，经济由量变到质变，叉叉叉一定会发生。叉叉叉是啥我不知道啊，就这意思，大家知道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啊。那我们看看，哎，哪去了，大家有啥高见啊。情况我亲身领教过习近平的安保啊，当年来重庆考察，下榻渝州宾馆，渝州宾馆方圆5公里全是戴耳机穿行政夹克的便衣，五步一岗，每个路口每个建筑的顶层都有人把守，不允许开窗户，所有参与接待迎接的群众全部都是内部人假扮。就像这次在北京那个外卖小哥，那外卖小哥胖成那样，那哪跑得动啊。观点，中国所谓的新技术发展线路如下，先抄袭再改良，最后自己冠名，然后就遥遥领先。先抄袭，能抄袭就不错，他现在抄袭都不抄袭，你以为抄袭还你还得学会，他抄袭都不抄袭啊。赢麻了啊，都是赢麻了，天天赢麻了。就是我就觉得，我经常我看着这些人，就是你知道这些人厚颜无耻到了什么地步，就是厚颜到了我都不想反驳他的地步啊。情绪，很多中国的专家就是简单的道理说的复杂，让你听不懂，觉得高深莫测。其实这是骗傻子的手，一贯手法。OK。观点 ,A 股是政策市 ,A 股是政策市 ,A 股是骗 ,A 股是赌场都不如的。如果习近平能再次当选，就4连任，这么老还能当选，就说明他的控制力空前强大，你还沽空，啥意思？说明他，所以你要捧他场呗。好吧，你就去捧吧，反正我是劝大家 A 股市场赌场都不如。赌场的特点是啥？赌场规矩是恒定的，它不会天天改规矩。但是中国的股市不是，中国股市那个球门会搬来搬去的，所以你千万别跟他赌，赌不赢他的啊。观点，中国经济近几年不好，最直接的原因是房地产下行。房地产下行是必然的，当年涨得有多凶，现在跌得有多猛。 情绪，马云几年前豪言壮语说中国以后的房价就是白菜价，现在看来那才是遥遥领先的真相。 OK， 情况广州，从25年开始，朋友的公司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裁员，原本100多人的公司现在剩下不到30人啊。我认为习近平干任何出格的事情都不意外，而且遇难事儿临阵退缩的情况也始终存在，也就是习近平版的 Taco 对吗？原因在于他认知低、学识低、格局小、心胸狭窄，最终导致经营智库为自保，不敢提出建设性的观点和对策，留下来的大多是酒囊饭袋，只会溜须拍马，最终让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不断地陷入螺旋式的恶性循环。崩溃的那天就是脆断，全民陪葬。也不是，那陪不了葬，进不去，你想陪都进不去，坑就那么大啊。提问：路透社有报道说李强星期二访问了江西的稀土加工厂，是的，赣州，在赣州啊。路透社认为这是为了放出抗争美国关键金属布局的信号，是的，啊，是的，啊。王先生有关注这条新闻吗？是否同意路透社的观点？我同意，啊，就是没错，就是。去，因为中国的稀土最大的稀土就是江西的赣州，啊，江西的赣州啊，抗也没什么好抗的，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手上有一张稀土牌，啊，那中国手上这张稀土牌，这个美国打不过，打不过怎么办？打不过川普就老实着。啊，就安静着，啊，没事就跟习近平见个面啥的，啊，至少大概的效果是这样。那你等川普手上的牌打了，川普手上有获得了新的牌，啊，这有比他大的牌，那川普还会干，还会干仗啊？现在就不干仗，现在就打不过嘛，打不过干什么仗？那大概是一年半载。这个美国的稀土问题就搞定了，啊，美国稀土问题搞定了，那中美之间又得有一仗经济仗要打啊。观点，我认为习近平觉得张又侠的落马属于中共的内部斗争范围，没有上升到很多外国媒体理解的台海局势，或者是清洗部队改革的高度，因此老神在在的样子。肯定跟台海没关系，肯定跟台海没关系，跟什么清洗部队？清洗部队算是清洗吧，啊，算是清洗啊，这怎么能不算清洗？算清洗，一口气搞两个，后面还一堆人呢，算清洗啊。观点：中国公布的 CPI、PPI 可以休市。但春运期间高铁空荡荡，绿皮挤破头的现象无法造假。当民众开始用几十个小时的肉体痛苦去置换几百块人民币的时候，这就是赤裸裸的消费降级。所谓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败给了活下去的本能。说得好，我怎么看你眼熟呢？六个钱包理论最恐怖之处在于不在于高房价，嗯，是我的问题吗？而在于它精准的把原本用于养老医疗的防疫性储蓄吸干，填入房地产这个无底洞。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收割，更是伦理上的透支。说得好，有人，我昨天的节目中讲到这个六个钱包，我说的是三代人，每代人两个钱包，两口子。有人跟我讲说不是，是父母跟岳父岳母啊各有两个钱包，所以就四个钱包加上自己两个钱包，六个钱包。 反正梵刚当年讲的是三代人的钱包，你用这个也行，反正总之呢就是透支呗，啊，透支医疗养老的这些资金呗，储蓄呗，啊。房价腰斩实际上是宣告几代人的晚年安全感在账面上归零，说得对，啊，说得对啊。情况疫情后的2023年，我们四个人去湖南旅游，飞机票3400一个人，我们选择了绿皮卧软卧，四个人一共省了9000块，结果那一趟我们的住宿饮食全部提高了档次。 OK， 情况我们现在严重怀疑政府银行开发商有联合操作房价贪污房款，有借经济下行侵吞房产的行为，所以我暂时断供，拒绝强拍，恢复还贷日期取决于上述各方财产公示日期。 OK， 能不能麻烦王老师把每周新闻汇总的中文稿放在帖子里，方便墙内截屏传播。我想一下，理论上不可以啊，理论上不可以啊。情绪王老师你好，我在这里提前祝你们团队新年快乐。我是缅甸华人，听你的节目有2年时间，你的节目质量很高，也比较客观。现在每天听你的节目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一部分。感谢你每天的辛苦付出，为我们提供可靠、即时的新闻。再次祝福你和家人还有团队新年快乐，谢谢，谢谢啊。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广大全球华人啊提供新闻服务啊。那有网友支持我们，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